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2年5月2日星期一，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为您编播，导播是阿特亚呢。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欧洲，议程包括讨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问题。俄罗斯要求以卢布支付天然气，欧洲能源部长紧急磋商对策。德国数十位名人呼吁不要给基辅武器，肖尔茨5月1日承诺增加援助乌克兰。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基辅后，美国第一夫人宣布将访欧洲探望乌克兰难民。美国通知台湾因乌克兰战争无法执行援军售计划。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不出席韩国新总统尹锡悦就职典礼。上海部分区域轻微解封，居民可7天购物2次。联合国秘书长访问塞内加尔，谈到萨赫勒地区安全问题。法国极左部屈服党和绿党就立法选举达成协议，梅朗雄有望当总理。西班牙政府宣布其首相和防长的手机都遭到外部窃听。请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印度总理莫迪今天周一开始对欧洲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他将访问德国、丹麦和法国。莫迪在行前发布的声明说，他此次对欧洲的访问正值该地区面临许多挑战和选择之际，并说此行的目的是与欧洲伙伴加强合作精神，因为欧洲是印度寻求和平与繁荣的重要伙伴。法新社说，新德里正在印度与西方和印度与俄罗斯之间寻求达成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由于印度对俄罗斯有军火和能源依赖，所以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也没有在联合国加入有关俄罗斯的投票。在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印度外交秘书库拉特瓦说，莫迪应该就乌克兰局势与欧洲交换意见。他补充说，欧洲国家不仅理解而且深深欣赏印度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然而库瓦特拉也说，莫迪本次访欧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双边关系，特别是在贸易、能源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关系。今天周一在柏林，莫迪将与德国总理肖尔茨举行会晤。据舒尔茨周一接受印度快报采访时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将是他与莫迪讨论议程上的首要任务。另据彭博社介绍，舒尔茨计划邀请莫迪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下月的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此举是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反俄联盟的倡议内容之一。印度总理将于5月3日和4日前往哥本哈根，在那里与丹麦、冰岛、芬兰、瑞典和挪威总理举行印度北欧峰会。新德里的声明说，在5月4日莫迪将到访法国，与马克龙总统举行会谈，盘点区域和全球问题以及双边合作等事项。继俄罗斯上周以卢布支付为要挟切断保加利亚和波兰的天然气之后，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欧盟27国今天紧急磋商对策，因应面临同样的危险，也避免欧盟围绕对俄罗斯制裁的内部团结破裂。详情请听瑞迪的介绍。
27国能源部长周一将集中讨论如何尽快保证获得俄罗斯之外的天然气输送，并保证储备，以避免天然气供应中断可能带来的经济衰退后果。因入侵乌克兰战争而面对欧美经济以及金融制裁的俄罗斯，4月27日宣布切断向保加利亚和波兰这两个欧盟成员的天然气输送，理由是这两个国家拒绝用卢布支付。此举引发欧盟其他成员，尤其是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德国，是否应当接受以卢布支付的忧虑。而且五月来临，多家欧洲企业都将面对同样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按照已签署的合同支付俄罗斯天然气进口，而又不违反欧盟数月以来陆续推出的对俄制裁措施。 欧盟 40% 的天然气消费来自俄罗斯的进口，德国等欧盟成员尤其难以骤然停止来自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对俄持续制裁引发欧洲面对能源供给危机，而危机的持续有可能威胁27国目前围绕对俄制裁得以达成的团结一致。与此同时，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已经呼之欲出，核心措施是陆续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法新社自一名不愿披露身份的欧盟外交官处获知，欧委会将提出一项在今年年底以前逐步落实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禁运。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欧委会与受禁运措施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以及美国和国际能源署密集磋商，以期本周三向成员国提交具体方案。这将是欧盟第六波对俄制裁方案。俄罗斯政权控制下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5月1日宣布，该公司输往欧洲的天然气自年初以来已经同比大幅减少 26.9%， 而向中国的天然气出口则环比飙升 60%。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面对德国20多名人呼吁政府不要给基辅重武器，以及工会要求减少军费，德国总理舒尔茨在5月1日集会上继续承诺进一步援助乌克兰。请听法广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霍夫曼在5月1日柏林工会中央集会上警告不要长久增加军备预算。他说，这笔钱更应该用在社会转型和提高福利国家的工作能力上。肖尔茨总理也在杜塞尔多夫参加了德国工会联合会举行的集会，并发表讲话说，德国将给予乌克兰进一步的支持，这包括资金、人道援助以及武器交付。肖尔茨还为政府向危机地区运送重武器的决定做了辩护。肖尔茨在集会上遇到大声抗议以及不用武器就实现和平之类的呼声，但他说他尊重所有的和平主义，但是当乌克兰公民被告知他应该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抵御普京的侵略时，他一定会愤世嫉俗。就在德国联邦议会周四做出向乌克兰提供重武器的决定后，周五德国28位名人，包括女权主义者爱丽丝·施瓦泽、作家马丁·瓦尔泽等，给总理肖尔茨写了一封公开信，警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要求政府不要向乌克兰提供重武器。这封在网上发表的公开信现已有10多万人签名。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办公室周一表示，吉尔·拜登计划于本周晚些时候前往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探望乌克兰难民家庭和美国援助人员，以及美国军队和使馆工作人员。上述两国已接纳数十万逃离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难民。受俄乌战争影响，美国对台军售155自走炮喊停，刺针飞弹延后交货。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台湾军方接获美国国务院通知，因为俄乌战争的影响，美国无法依原承诺的军售案对台湾提供新型155公里自走炮等武器。这批武器是拜登总统上任后宣布的第一项对台军售案。被通知无法提供之后，台湾原本希望能够延到2028年交货，但美方坚持必须全案终止。台湾国防部则表示，155公里自走炮案因为生产线排挤，经美方告知最快要到2026年之后才能交货，台湾将持续跟美方沟通协调。这项对台军售案，拜登政府是在去年8月透过国防安全合作局公开宣布的，原本计划第一批8辆自走炮车将在明年交货给台湾。另外，台湾向美国采购的250套尖射式刺针飞弹已经付给美方7900万美元，本来双方议定今年可以开始交货给台湾海军，2024年台湾陆军也可以取得这项武器，将部署在金门、马祖、澎湖、花莲、东引等地，强化野战防空的能力。但台湾海军最近提供给立法院的报告内容却看不到交货日期，海军司令部说已经提醒美方务必依照原定日期交货，如果无法交货，台湾将调整延后付款的期程。 次针飞弹无法如期交货，是不是也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目前无法证实。但法新社日前曾报道，由于美方已经提供乌克兰1400枚次针飞弹，这型飞弹的库存已经减少，而补充库存需要时间。国防企业雷神技术公司高层则警告，由于缺乏可用的零件，要到2023年之后才能加速生产次针防空飞弹。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决定将不出席韩国新总统尹锡悦的就职典礼，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岸田首相将不出席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的就职典礼。据悉，关于本月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的就职典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不会出席，目前准备派遣林方正外相出席。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5月10日举行总统就任仪式，据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否出席一直悬而未决，但是目前已基本决定不出席。后任总统尹锡悦在就职仪式前派代表团访日，表示改善日韩关系的意愿，韩方也有期待岸田首相出席尹锡悦就职典礼的声音。岸田文雄4月26日在官邸接受了韩国代表团的礼节性拜访，该代表团由担任团长的下届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国会副议长郑振硕等国会议员和专家组成，他们向岸田首相递交了尹锡悦的亲笔信。对于5月10日举行的尹锡悦就职仪式，日本政府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而韩国政府相关人士关于就任仪式称，岸田是否出席受到关注，如果有困难希望让林方正来。然而首相身边的人物表示，自民党内部有些重要人物对岸田首相的出席持谨慎态度，因为日韩在韩国法院判处日本企业赔偿战时劳工和慰安妇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上海当局疫情领导小组5月1日宣布对一些区域实施微弱解封措施，允许防范区的大约1500万人口持阴性证明在区内有限活动，其中的一些区域的人可在7天内购物2次。联合国秘书长访问塞内加尔，他谈到萨赫勒地区的安全问题，详情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周六晚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塞内加尔总统萨勒也是非洲联盟的现任轮值主席。联合国秘书长5月1日星期天在其本次非洲之行的首站谈及萨赫勒的安全局势。本台法广通讯员比拉姆从达卡尔发回了古特雷斯的这一讲话录音片段。联合国秘书长说，就萨赫勒地区的安全与和平局势依然令人感到担忧，他会如同其上任以来那样继续为非洲的和平与反恐行动做辩护。这些强有力的行动是非洲联盟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所部署的。联合国秘书长接着说，在萨赫勒地区的维和行动得到安理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第7章的授权，并享有通过以成员国所必须交纳的会费的预算拨款，国际社会应予以这一地区的国家全力支持。这不仅是为了得以应对安全挑战，也是为了针对深层的原因，以赋予这一地区新的机遇。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法国极右翼法兰西不屈服党和绿党经2周的谈判终于在昨晚周日就6月份的立法选举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该联盟正在与传统左派的社会党和共产党进行谈判，这一套合纵连横有可能让极左翼领导人梅朗雄当上新政府的总理。据接近谈判消息人士透露，绿党确认达成的这个协议包括为环保主义者让出100个选区。该协定还规定，如果该极左翼生态联盟在6月立法大选中取得了议会的多数议席，成为最大党团，那么梅朗雄将出任法国的总理。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 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已经封城防疫一个多月的中国上海开始出现部分社区微解封迹象之际，首都北京已经连日笼罩在上海模式封城的阴影之中。而与此同时，在海峡对岸的台湾，伴随奥密克戎毒株传播的新冠疫情正持续推高当地的防疫压力。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数据，5月1日台湾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超过17000例，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但政府5月1日防疫大会之后仍然决定持续放宽防疫措施。行政院长苏贞昌向媒体表示，台湾不会采取像中国上海那样严酷的封城措施。如何理解新一波新冠感染高峰之下台湾的应对措施呢？我们电话采访了台湾病毒专家，目前南台科技大学讲座教授苏益仁先生。苏益仁先生曾在2003年的 SARS 疫情期间担任主导防疫工作的台湾疾病管制局的局长。针对台湾目前不断走高的确诊人数，苏益仁教授指出，由于比较严格封锁的管制措施，台湾与中国大陆一样，是此波伴随奥密克戎毒株新冠疫情的最尾端爆发。但从欧美国家自然感染率来看，他预计未来台湾也会有2到3成居民自然感染新冠病毒。在此基础上，他向我们介绍了台湾防疫措施的重点。
现阶段的台湾的防疫的重点应该是放在重症人口的一防疫上面了，这个地方是目前必须要做的。但是面对着大量的确诊的阳性病人呢，那么会挤爆的公共卫生体系，譬如说是在各县市的卫生局的防疫人员，那么或者是医院的急诊处，民众快筛的话，那么会挤爆医院的急诊处。所以这两个现在目前遇到的困难，那这两个必须要赶快去疏解了哦。那我个人是建议说，在传染病防治法的规范上面呢，希望能够把目前第五类的感染病呢能够降到第四类，像是类流感的一个重症。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想我们可以省去很多的公卫体系的防疫的不需要的去作为啦，比如说隔离啦、通报啦、送那个餐包啦，这些呢我想造成了我们防疫的体系非常大的负担。那如果给它降到第四级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免去这些作为，那么让防疫可以集中在重症，那么跟医疗体系的一个运作上面去。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
提到这个第五类和第四类，这个是个什么概念？
台湾有把传染病的防治分成第一类到第五类。那第五类就是我们对一个完全是新兴、完全是不知道的一个传染病呢，因为你不晓得它的传染途径、它的重症的比例多少，所以事先都会把它列为第五类。那第五类的话，就是说你一遇到第五类确诊的病患的通报呢，必须要24小时里面要通报，确诊的病人必须要马上被隔离，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等于是一个防疫体系非常重要的避免这个疫情扩散的一个做法。但是现在呢 COVID-19 呢，大家经过过去的2-3年呢，已经知道了它的重症率跟死亡率已经降得很低，比当初的在武汉的时候或者是Delta 比起来呢，大概已经降到只剩下1%的一个重症跟死亡，所以这个很像流感的疫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已经对于这个疫情已经可以掌握，已经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就应该要把它降到第四级。我们第四级就是流行性感冒重症，降到第四级的时候，我们在防疫呢只是集中在重症的病人，所以这个部分比较能够针对减少重症去防疫。
奥密克戎毒株传染性很强的这种状况下，台湾昨天还是前天，苏贞昌行政院长说台湾防疫不会采取像中国上海那样严酷的这个防疫措施，但是就是台湾不采取更严厉的像被中国式的那个清零政策那种那么严格的措施之下，它有多少可以操作的这个空间？
中国可能是因为他们政治性的因素吧，哦，他们人大二十大的话要选第三任的主席，哦，所以这个部分他们可能在还是在清零的这一段的政策，我想那个不是一个科学或者针对防疫的一个做法，那个是参与一些政治因素。那台湾呢，台湾因为原先的时候是 SARS 的时候的一些经验，所以人民对这个地方的相当守住的相当好，那么也边境管制一直都做得很好，但是到了 Omicron 它传染力很高了，那么它的重症很低，所以像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你大概边境或者是一些非药物的介入 NPI 的一个防疫作用大概都起不了作用，所以台湾我想是很早就在思考要怎么样与病毒共存，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想是从大概四月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所以就必须要在需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疫苗的施打或者药物的准备，这两个呢啊，再加上我们那个轻症跟重症分流，哦，这三个是我想所谓的防疫的三支箭，哦，这三支箭我想是目前政府在推动的很重要的点，那么我想是希望在达到与病毒共存的时候呢，能够阶段性的，那么可以随机应变来启动防疫的一个层级，那是以减灾啦，哦，现在大方的重点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能够不要一下子造成中重症死亡的人口大量增加，所以这个地方大概是减灾的一个概念。那目前呢我想是这样子，哦，但是未来的大概两三个月要怎么样去随时应变，我想还有一段必须要考验的路，因为在公卫的体系跟医疗体系现在目前为止已经都受到冲击。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病毒专家曾在2003年 SARS 疫情中担任台湾疾病管制局局长的苏以仁教授的采访。感谢您收听，再会。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乌克兰战争的话题占据了5月2日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日报头版新闻的重要位置。费加罗报突出了该报特派记者跟随亲俄部队穿过颇令俄罗斯军队感到骄傲的连接俄罗斯南部和克里米亚具有象征意义的战略走廊。解放报则披露了该报记者穿越乌克兰东南部战线，观察到普京的部队正在加紧准备以夺取仍然受到乌克兰掌控的地区。十字架报重点关注基辅附近布查镇乱葬坑丑闻爆出一个月之后，数百名调查人员开始收集证据以确立事实真相，追究责任。其他两份日报聚焦国内事务，回声报强调法国下届政府将需面对关于企业改革等棘手问题。人道报则注意到左翼阵营为应对立法选举举行的谈判仍在继续，希望能够达到与当选总统展开共治的目标。另外，湖南长沙一座居民楼倒塌引发北京高层担忧，以及台湾民众加紧国防培训的消息则是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中国湖南长沙一座居民楼发生倒塌事故两天后，至5月1日仍有数十人受困于倒塌楼房内，楼房业主已因受到非法建造的指控被捕。十字架报指出，这是贪腐在中国造成的又一个悲剧，至星期日仍有数十人被压在碎石瓦砾下，尚不明了究竟有多少人失踪，也没有公布伤亡数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指示要对此一事件的原因展开深入调查，并呼吁要不惜一切代价 救助受困人员，足以表明事件的严重性。北京政府首次以罕见的速度紧急派出部长级国务委员王勇赶赴事故现场。报道指出，面对公众舆论因奥密克戎变异病毒令多座大城市处于非常严格的管控局面而引发的不满情绪，中国当局不希望出现新的意外，尤其在贪腐严重、时有豆腐渣工程出现的建筑行业。习近平承认此一事件的严重性，并表示要整顿立法，以确保社会的总体稳定。在中国，常有此类灾难事故发生，原因是对安全规则遵守不足、质量把关不够以及严重的腐败现象。面对这场新的灾难，中央当局必须做出快速反应，表现出对民众的关注与保护。负责指导本次楼房倒塌事故救援和应急处理工作的国务委员王勇明确指出，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发生此类严重事故，以迎接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另外，随着各方专家对美国是否会在台海发生冲突时出手相助的质疑，台湾民众的不安心理日益增长，许多民众积极参与民防讲习班。费加罗报记者于四月初采访了一些台湾民众，他们在台湾政坛新星吴益农举办的协会组织壮阔台湾联盟举办的急救培训课程之余，讲述了目前的感受。该报指出，像大多数台湾人一样，参加培训的民众希望能够为在台湾发生危机时做好准备。他们虽然没有公开谈论战争的话题，却意识到台湾可能面临的风险。培训班满员，约有40多人参加，气氛凝重。课程内容似乎在模拟战争的混乱场面和紧张气氛。吴益农表示，培训的目的是培养志愿者面对大规模灾难，在国防政策、危机管理及急救方面发挥作用。4月12日，台湾国防部首次公布全民国防手册，作为回应民众日益增长的担忧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台湾民众的担忧并非来自习近平的威胁，因为70多年来，台湾早已习惯了与中国的紧张局面。台湾日益增长的忧虑情绪与各方专家对美国是否在台海冲突中出手相助提出质疑密切相关。全民国防手册问世后，支持台湾独立的媒体和协会组织纷纷认为这本手册不能满足各种需求。对于协会组织而言，目的不是为了鼓励平民上前线，而是需要自发地组织起来，以便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军队能够专注于打仗。除了培训之外，壮阔台湾联盟协会还打算要求政府改进有关国防培训的支持，并提醒议会增加民防举措的重要性。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本台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专栏节目。
美国专栏题目是：推特走到十字路口，向右还是向左？世界首富马斯克4月25日以440亿美元收购了网络社群平台推特。在收购完成后，人们关注的是，未来由马斯克执掌的推特是向右转还是向左转？马斯克是因为推特肆意践踏言论自由，动辄封杀与其不同理念的言论而决意收购推特。马斯克在收购声明中表示，投资推特是因为我相信其作为全球言论自由平台的潜力，并相信对于正常运作的民主体制来说，言论自由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元素。而推特目前的状态既无法推动言论自由，也无法服务于言论自由。马斯克收购推特受到美国右派，也被称作保守派人士的欢迎。在完成收购交易的当天，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霍利说，这对美国言论自由而言是重要的日子。福克斯电视政论节目主持人卡尔森盛赞马斯克，称这笔收购交易是2016年以来最重大的一项政治发展。 推特联合创始人前首席执行长多尔西赞扬马斯克的收购行动，写道，他将创建一个最大程度信任和广泛包容的平台。近日美国媒体传出，原推特董事会中一位极力主张封杀不同意见的董事将被马斯克开除，许多保守派人士呼吁将推特董事会中华人董事李飞飞开除，因为自从李飞飞进入董事会，推特封杀账号和屏蔽言论的行为越来越像中国的微信。保守派人士认为推特未来向右转应该不是问题，如马斯克在收购推特后所说，我希望即使是对我最糟糕的批评者也能留在推特上，因为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意义。同时，人们对推特未来向左转的担忧也不无道理，这种向左转比推特原来的左倾更可怕，原因在于马斯克与中国的密切关系非属一般。纽约时报4月29日报道分析，马斯克在中国拥有庞大投资，中国政府对于跨越政治红线的企业施加影响或祭出惩罚毫不手软。2019年马斯克拥有的特斯拉电动车在上海设厂，获得中国政府提供人民币数十亿元的土地贷款、税务优惠及补助。马斯克当时说，我真心觉得中国就是未来。特斯拉2021年盈利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纽约时报说，马斯克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接下来可能让推特头痛，如果推特得罪共产党，马斯克在中国可观的投资将面临冲击。纽约时报说，在中国马斯克收购推特也引发人们的担忧，担忧的人们中包括知名自由派作家慕容雪村。慕容雪村表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利用马斯克在中国的声誉向他施压，要求推特帮助审查那些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慕容雪村悲观地认为，看马斯克一直以来对中国的态度，推特有可能会变成一架大号的中国审查机器。马斯克收购推特，右派不要高兴得太早，左派暂且不必难过，推特正走在十字路口，未来不知道它会向右还是向左。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各国政府通过信用担保、优惠贷款和暂停利息支付等政策，向受到疫情冲击的消费者和企业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从而成功缓解了疫情给他们带来的经济痛苦。这些政策虽然为资产负债表提供了有效支持，但是也导致了私人部门债务激增，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宽松融资环境引起的杠杆稳步上升趋势进一步持续下去。2020年全球私人部门债务增幅已经达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13%， 比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增长速度更快，几乎和公共部门债务的增速相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近年的高杠杆将导致经济复苏进程放缓，它在今后三年的平均累计影响程度在发达经济体为 GDP 的 0.9%， 在新兴市场为 GDP 的 1.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发表文章说，分析表明，在具有以下特点的国家，疫情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可能要大得多。一是债务更多的集中于财务吃紧的家庭和脆弱的企业，二是财政空间有限，三是破产制度效率低下，以及货币政策需要迅速收紧。低收入家庭和脆弱企业通常更难承受高额的债务，结果他们今后可能会更大幅度地削减消费和投资支出。 因此，疫情期间低收入家庭和脆弱企业债务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未来经济增长受到的不利影响也最大。在具备详细数据的国家当中，中国和南非的家庭债务率上升幅度最大，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家庭债务情况很不一样。在中国，较低收入家庭的杠杆增幅最大，而在南非，杠杆增长主要发生在比较高收入的家庭。在经济发达体中，美国、德国和英国的低收入家庭的债务增幅较大，而法国和意大利的比较贫穷的家庭的杠杆率实际上还下降了。疫情对不同企业的影响也不一样，脆弱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接触密集型服务行业，往往需要借贷来应对疫情导致的收入下降，因此在接触密集型行业占比较高的国家，未来投资水平可能会比较低。随着经济复苏，通胀加速，政府在退出超常规的支持政策时，应该考虑财政和货币政策收紧对财务最困难的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在复苏进展顺利、资产负债表状况良好的国家，财政支持可以更快缩减，从而为央行工作提供支持。对于其他国家在经济向复苏阶段过渡的过程中，政府应该针对最脆弱群体提供财政支持，同时保持可信的中期财政框架。为防止货币政策迅速收紧，造成严重的可能长期持续的扰动，政策制定者应该密切关注金融部门的不利发展状况。在一些国家，受到疫情重创的部门出现破产潮，并可能蔓延到其他经济部门。这些国家尤其需要关注金融部门的情况，他们的政府可以鼓励企业破产重组，而不是破产清算。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为企业提供偿付能力支持。各国政府还应该加强重组和破产机制，比方说通过专门的庭外重组，以促进资本和劳动力迅速重新配置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同样，如果高额家庭债务威胁到经济复苏，那么政府就应该考虑对它实施具有成本效益的债务重组计划，目的是将资源转移到那些更可能花费收入的较脆弱的群体。这些项目在设计上应该尽量减少道德风险。简而言之，家庭和企业近期债务激增对经济复苏步伐构成了风险，但这种风险并不是平均分布的，对低收入家庭和脆弱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仔细实时的监测，是妥善退出支持措施的关键，这可以避免他们在融资环境收紧的时候突然的陷入困境。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5月10号，韩国的新总统尹锡悦就将就职上任，这是在朴槿惠被弹劾之后，保守党重新掌握了政权。上任12天后，尹锡悦就将接待到访的美国总统拜登，让他5年任期以这种特殊的亮丽方式展开。而这位被贴上政治素人标签的前韩国总检察长，不仅要面对国内民意分裂的局面，也要解决房价飞涨、贫富差距悬殊和青年人的高失业率等问题。而在国际上，他倡导接近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将如何平衡与中国的关系，如何面对虎视眈眈的邻国朝鲜，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他如何解决，当然受到全球的高度关注。我们在本次节目中请到了法国朝鲜和亚洲问题专家，法国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 Antoine Bondaz 先生，就相关的议题进行分析和解答，欢迎您收听。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韩国民众为何选出了一位政治素人当总统？这是时代的选择吗？
我认为韩国人并不是选了一个政治素人上台，在文在寅执政以后，他们希望政权替换，更希望有一个保守派的总统。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在总统选举前举行了保守派的党内初选，是党内的人士选择了伊基俊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所以这个选择主要还是基于他的政党和理念，而不是他个人。
也正是他把保守派的前总统朴槿惠送到了监狱之中。
但他当时只是一个高级公务员，职务是韩国检察总长，履行韩国司法赋予他的职权。当时他并不是政治人物，我们不能说他应当负责，但他负责建立了案件的卷宗，最终导致朴槿惠总统被弹劾入狱，所以保守党可以说应该因此记恨他，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在当选以后，伊希瑞和前总统朴槿惠已经见了面，他甚至向前总统致歉。这看上去当然有一些奇怪，因为前总统被弹劾的责任人并不是检察总长，他只是执行了韩国的法律。
在朴槿惠和新的总统之间有执政了5年的文在寅，作为朝鲜半岛问题专家，您如何评价文在寅的5年执政？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在其他的民主体制内，一个总统当选、败选或连任反映的是民众对他们的满意或不满意度。但韩国的大选体制非常特别，因为只有一届任期，韩国民众因此不能对他的5年政绩进行惩罚或祝贺，所以我也不会对他的执政好坏还做出评价，应该看的是他5年做了些什么。在国际事务上，他有2个优先考虑的事项，第一就是要致力于和朝鲜改善关系，第二就是要让半岛去核化。应该承认在这一点上，如果曾经出现过曙光，尤其是2018年，但希望破裂了，实际上没有任何重大的进展。但在国际事务上还是要说，至少有一个鲜少被提及的成功，那就是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加强，因为这也是文在寅的一个重要政策。他在当选以后就立刻采取了南部新政策，目的是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多个领域加强与东协10国的联系。这个政策取得了成功，而且文在寅不仅是第一个这样做的韩国总统，他还为此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监督保证总统承诺的目标真正的具体的得到实现。在朝鲜问题上，我想他的党派内部也会深感失望，尽管曾经有很多期待和希望。在其他的国际事务上最亮丽的成绩就是刚刚提到的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那您又如何评价文在寅与中国关系的外交政策呢？
Alors, avec la Chine, disons qu'il n'y a pas forcément d'opposition historique entre d'un côté les conservateurs et de l'autre côté les progressistes.
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应该说韩国的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在朴槿惠执政初期，他也尝试了与中国的加强关系。在2015年二战结束纪念大会上，他也前去北京与习近平和普京同台，留下画面。但在执政的第二阶段，由于美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的议题，两国关系恶化了。文在寅上台后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实际上也并不完全是和中国的关系，更应该说是利用中国解决朝鲜问题。下的赌注之一就是在某些问题上向北京让步，展示善意，换来北京在朝鲜问题上的帮助。但我想在这一点上希望也落空了，尽管首尔让步了，但结果并不如韩国人希望的那样积极有成果。可以说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接近，来解决问题的目的也并没有达到。
On l'a aussi une stratégie de rapprochement qui n'a pas vraiment porté ses fruits sur l'objectif recherché, qui était la question nord-coréenne.
韩国的大选结果显示，尹锡悦仅仅比对手多了 0.7% 的支持率，这也显示出韩国的民意非常的分裂，新总统势必将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融合社会各界。
Alors, on dit depuis des années qu'il y a une sorte de polarisation dans la société sud-coréenne.
多年以来，韩国社会的多极化问题常被提到。今天这个现象更加严重了，被这次选举两个候选人得票非常接近的结果再次证实。当然，选举结果完全合法，没有任何人质疑。也由于结果极其接近，新总统的能动性也十分有限。也强调的是，他在议会没有多数，议会选举将于2024年举行，从5月10日开始的是某种形式的共治。第二，选民也出现了变化，与其他的发达民主国家相比，韩国偏极化的现象十分突出，尤其是在30到35岁的年轻人中更加明显，可以说是出现了某种性别鸿沟，因为绝大多数女性投票给了进步党候选人，而男性大量投给了保守党。这种现象5年前甚至更早都没有出现。现在的问题是，新的男女选民分野局面如何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新的总统是否会重视女权议题？在这一点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端倪，因为女性并非支持他的选民，而更倾向于更加男权化、更加保守的政策。
尹锡悦上台10天之后，就将迎来美国总统拜登的访问，这传递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吗？
信号当然非常强烈，因为这是拜登首次前往亚洲，他选择了韩国作为首站，但也并非没有先例。之前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对亚洲的出访前去日本或韩国时，有时先去东京，有时也会先去韩国，将韩国作为首站并不代表对日本的不信任。当然，韩国人很高兴拜登总统来访问，尤其是对更重视和与美国接近战略的伊总统更加重要。当然，美国抓住了这个机会，同时也向中国传递出一个信息。我记得2021年4月曾经出现过一个特殊的情况，4月21号这一天，韩国外长与中国外长见面，同时在华盛顿，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安全顾问也在举行会谈。很显然，文在寅政府要寻求是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平衡。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伊总统接待拜登到访，显示了与美国关系的靠近，国际外交政策的方向。
显而易见的是，首尔和华盛顿关系的接近不会让北京和平壤没有任何感觉或者是反应，这个三角关系将如何发展呢？
Ce qui est sûr, c'est qu'on va avoir des déclarations nord-coréennes qui vont être extrêmement offensives et critiques.
可以肯定的是，朝鲜将会释放出对韩国新总统更多的批评和攻击，但在这一点上也应该诚实和清醒。韩国政府对朝鲜已经没有什么期待了，对方也一样。尽管文在寅5年任期，但也没有单方面取消制裁，两韩之间贸易也没有重启，韩国也没有向朝鲜提供大规模的人道援助，朝鲜对韩国新总统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而韩国保守党也不会对在文在寅5年任期内没有做出任何重大让步的平壤有幻想。从某种程度上看，两韩的对抗局面势必将被进一步强化。值得关注的是朝鲜的表现，几个星期来令人担心的重点是朝鲜方面不断强调战略核导弹的发展。当然，平壤一方面抓住了乌克兰战争的机会，联合国安理会注意力被分散，也出现了分裂，这就让朝鲜抓住机会密集进行导弹试射。几星期前发射洲际导弹时，国际社会也几乎没有达成共识予以制裁，安理会也没有像2017年那样就此进行表决，这就让朝鲜抓住了机会。另外就是战略核武器问题，金正恩2021年初就曾经提到，近几周他们也通过明确可以运载核武器导弹的试射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另外，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最近毫不掩饰地表示，进行核武器发展威胁的就是韩国。
Kim Yo-jong, qui a explicitement mentionné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capacités et explicitement menacé la Corée du Sud.
在这种情况下, 韩国也有发展核武器的声音出来吗?
Depuis maintenant quasiment 15 ans, un véritable débat en Corée du Sud, même si ce n'est pas forcément un débat politique.
10多年来, 在韩国出现了这样的讨论, 由于几个大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表态, 所以讨论不是政治层面的, 这还仅仅停留在社会讨论层面, 讨论的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 究竟是重新让美国部署核武, 还是发展自己国家的核计划, 这和日本不同, 因为在韩国不仅有社会上的讨论, 而且也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15年来, 大部分 韩国人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拥有核武器, 因此这个议题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 不仅因为保守派的立场稍有松动, 可以进行相关的辩论, 而且也因为朝鲜的威胁越来越严重, 这让很多韩国人认为应该应对朝鲜的威胁, 除了重新引入核武器或发展核计划以外, 已经没有其他更多的替代方案了。
Et que beaucoup de Sud-Coréens considèrent qu'il n'y a pas forcément beaucoup d'alternatives que le développement ou la réintroduction d'armes pour faire face à la menace nord-coréenne.
最后一个问题，在韩国新总统一周后即将就任之前，作为朝鲜半岛问题专家，您认为他未来执政期间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哪些方面呢？
Que dans la péninsule, ce qui va être l'évolution du programme nucléaire et balistique nord-coréen.
在朝鲜半岛上，就是朝鲜的导弹和核计划的发展。在韩国内部，重要的是延续性不会出现巨大的转折。当然，和中国的关系会发生变化，韩国会继续发展武器自主计划。 20多年来，韩国已经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军事大国，包括在工业领域，因为韩国的国防军工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但这一点很少被提到。
L'industrie de défense coréenne s'est considérablement développé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t ça c'est un point qui est assez peu souvent mentionné.
非常感谢奥杜安的崩大斯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巴黎著名的罗丹博物馆以展出法国名雕塑家罗丹个人包罗万象雕塑作品为主，很少有提其他雕塑家做大型的这种个人展览。不过，今年5月3号至6月5号，罗丹博物馆邀请旅居巴黎的中国雕塑家王克平做这种大型重要展览。王克平将在这个美术馆的花园里， 在罗丹铸铜雕塑的远近围绕中创作四件正在进行中的巨大的木雕。此次也是罗丹博物馆第一次邀请一位艺术家面对公众进行现场的创造。以下就是本台对中国雕塑家王克平的采访片段。王克平，请你告诉我们法广的听众朋友，为何有这次的展览？然后主题是什么？
5月3号。 我开始在巴黎罗丹博物馆办展览，一直到6月5号。这个我有4件大的木雕在罗丹博物馆的罗丹雕塑花园里，有一件在这个罗丹博物馆的这个展厅。这个展览准备了2年，主题就是我的雕刻吧，个人展览。是这个展览的，就是特点就是我在罗丹博物馆的这个 花园里，在罗丹的铸铜雕塑的这个围绕下展览呢，是进行中的。有4个大木雕是没有完全完工，在这个展览的这一个月期间做它的最后的打磨工作，就是让观众可以看到我的制作过程。因为很多中国话说，很多人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这次可以见一见猪跑。 在这个罗丹博物馆展览是一个对一个雕刻家来说是很大的荣耀。这个罗丹是这个古典主义最后一位大师， 他的博物馆在巴黎很重要，在市中心。还有就是罗丹博物馆很少办其他艺术家的展览，因为他的这个展厅挤得满满的，罗丹的作品很多，不可能再给别的艺术家办展览。偶尔有一些这种装饰性的展览，但是给一个艺术家办个展，又是一个艺术家在展览还展现他的创作，这是罗丹博物馆第一次的。中国话说是班门弄斧，这是一个雕刻家能在罗丹博物馆展览，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啊，让人看到自己的作品，也看到自己的创作过程。
我听那个艾薇薇，我看艾薇薇对你的评语哦，她说你是很自然的，然后而且对于你那个创作里面有什么挥之不去的性幻想，作品的野蛮特质非常异常的明显。你这什么主题是男女之间是不是？
这个罗丹他对这个人体的塑造啊，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是在这个中国，我们那一代在中国的性压抑下长大，对这个性充满了恐惧与这个诱惑。第一次见到罗丹的作品非常激动啊，认为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艺术。这个在中国我们那一代认为这个性啊，这个都是很丑恶罪恶的啊，但是罗丹他是赞美这种性，赞美这种爱，赞美这种女性的这个人体啊。我的作品这方面受他的影响，当然罗丹的技术啊，这个我是高不可攀的，他是那种写实主义，我是另一类，我是自学的啊，我是就是利用木头的这个自然形状，自己想象的做一些东西啊。这个虽然我是跟罗丹不一样，但是我的作品我觉得啊有我自己的语言，这个很重要。结尾说什么呢？
你说拿着那个木头去很自然的去雕刻，自学的。
我这么说吧，我是这个文革这个这一代年轻人啊，失学的一代。我从高中一年级以后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是上山下乡当农民，后来当兵，后当工人，后来搞戏剧，搞雕刻是很偶然的，自己也从来没有学过。但是我认为艺术是自由的，你可以有走各种样的路啊，也可以走学院的路，也可以自学，你不一定要走别的路。我就坚持我走我自己的路。这个我们79年在北京一群那个业余的美术年轻爱好者搞了一个星星美展，后来又被禁止了。我们后来又被允许在中国美术馆展览，这个事情在中国当时影响很大，就是我们搞这种从形式上叛逆这个官方的艺术吧，从理念上也是一种反叛，要求自由。在这个运动之后我一直坚持下来了，40年过去依然在搞艺术。就是经过这40年的努力吧，一个需要很强的自信，你就相信自己你走的道路，还要有很顽强的这个劳动啊，雕刻是比较辛苦的，你就是很艰苦，而且必须要很强的自信。还有就是我不走时髦的艺术路线，很多年轻人跟着这个时髦的东西走，但你走永远是人在人后头。我就走我自己的路，什么时髦的东西我都不参与。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给现在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一个提示吧，就是你各种各样的路都可以走。
各位听众，以上为大家采访旅居巴黎的中国雕塑家王克平，为大家谈他本次受邀巴黎罗丹博物馆举行个人重要雕塑展，也是罗丹博物馆第一次邀请一位艺术家现场向公众展现其雕刻艺术的实际创作过程。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佩林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利还有 Adrian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印度总理莫迪访欧洲议程包括讨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问题，俄罗斯要求以卢布支付天然气，欧盟能源部长紧急磋商对策，德国数十位名人呼吁不要给基辅武器，肖尔茨五一承诺增加援助乌克兰。继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基辅之后，美国第一夫人宣布本周将访欧洲探望乌克兰难民。受俄乌战争影响，美对台军售155自走炮喊停，次针飞弹延后交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不出席韩国新总统尹锡悦的就职典礼。上海部分区域轻微解封，居民可7天购物两次。联合国秘书长访问塞内加尔，谈到萨赫勒安全问题。法国极左翼不屈服党和绿党就立法选举达成协议。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5月2日对亚洲第二次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Ariane 的技术合作，我们明天再会。